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21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名利情的诱惑，慈悲救度众生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0日。我与儿子一同走入大法修炼，我们互相鼓励，彼此支持，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20年。虽然历经磨难，但是心中有法，有师父的慈悲看护，我们在正法的修炼路上一直走到今天，其中有得法的喜悦，有荣于法中的幸福，也有放不下执着时的痛苦与迷茫。但是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，在住师正法的神路上永不迷航。儿子今年28岁，已到了成家的年龄。一直以来，我就希望儿子同修能找一个同修家的孩子，希望他早日成家，了却我的心愿。可现在这个社会环境真的是一个大染缸，尤其是年轻人，被邪党的文化、无神论与现代意识的影响与毒害，道德行为真是让人担忧，想要找到一个善良本分的女孩不容易，修炼人找个常人不合适，找同修也不容易。大法弟子家的孩子还能坚持学法的不是很多，有的孩子脱离法后很常人化，这是我们许多大法弟子感到头痛的事。后来认识一位法轮功学员家的孩子，女孩单纯善良，长得也好看，我从心里喜欢她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。他们相处一段时间，准备买房子结婚时，矛盾出现了。女方的家属要求全款买房子，儿子不同意，因我们自身条件不允许。我曾被迫害三年，丈夫离世，家里没能力全款买房，借钱又觉得不符合法的要求。儿子考虑，修炼是亿万年的机缘，等待，无论怎样都不能放松修炼，决定与女孩分手。我为儿子能坚定在法上而欣慰，也为他们不能结为夫妻，在大法中共同精进而遗憾。这时的我，名利情都暴露出来了，怕别人笑话没面子，怕儿子伤心消沉，怕女孩生气痛苦，我完全被人情带动了，苦不堪言。我开始求助我的哥哥姐姐，他们也都修炼大法，他们生活条件还算比较好，而且曾经承诺等我儿子结婚时一定帮忙，可是到借钱的时候就变了，怕我还不上。当时我真是伤心到了极点，姐姐被中共迫害四年期间，我把她的女儿当成自己的女儿带，引导她学法修炼，后来找一位大法弟子结婚生子。而今天我儿子要结婚，需要他们帮助时，却这样，心里这怨恨和委屈啊， 想起来就流泪，自己又陷在情中不能自拔，可是大法弟子配合救人的项目不能停，出去讲真相，心态不纯，影响救人效果，学法也不入心。我求师父帮弟子，不能这样消沉下去。师父慈悲，让同修来这儿与我一起学法。师父在关于《复元神》一文引起的波动经文中开示，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，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。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都是同修，你们是敌人吗？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，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，互相帮助的。你看谁不顺眼，他的表面形象、行为只是人这儿的，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？神那面会这样吗？要从修炼上看呢。是师父的法让我豁然开朗，满腹的怨恨荡然无存，心里顿感轻松。是师父把我这不好的物质拿掉了，世上亲戚的观念在我的思想深处已离我很遥远了，没有怨也没有恨，心里很平静。第二天我给哥姐们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们不向他们借钱了，是我错了，给他们添麻烦了，没为他们着想，太自私了，以后也不会借了，谢谢你们。我们有师父管，一切交给师父安排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，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法理上认识上来了，觉得对不起师父，让师父为弟子操心，自责的情绪又来干扰我。早上起来，突然感到眼前漆黑，浑身无力，心里知道不对劲，马上喊师父，不承认这样的状态，我归大法管，没做好，我会在法中归正。我翻开大法书，红银四，人生是过客。生活中时常有失落，伤痛时如同走进沙漠，每当人生陷入迷茫，脑中就会有个真念闪过。不要消沉，不要懦弱，人在等创世主把生命重塑。重返天堂，别被名利情所惑，这闪念使我振作。人生是过客，用心把握，最终我要把生命的目的寻获。谢谢师父的一再点悟，这段时间是被人心干扰，被亲情所累，放松了修炼。看到亲戚同修说话不算数，放不下利益，心里产生怨恨，其实这正是自己要归正的地方。师父说，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。见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。身为正法弟子，身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责任，而在这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宝贵时间里，却放松了修炼，忘记了自己的誓愿。 想到师父，想到众生的期盼，弟子泪流不止。个人的那些恩恩怨怨已什么都不是了。我调整好心态，准备好《明慧期刊》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等资料，继续到偏远农村去面对面发资料，讲真相救人。这天下起了大雨，但我已坚定了救度众生的信念，什么都挡不住。我们五位同修一路上发正念，背师父的法。天翻地覆人妖邪，七世大谎阴风切，大法众徒讲真相，正念法力倒妖血。见红营二围剿。我们分成两组，顶着雨挨家挨户的送真相，见人就讲。一位大娘打开大门，让我们进屋吃点饭避避雨。有的听明白真相后再三说谢谢。最后走到一家，女主人出来了，我给她讲真相。这时一男子从后边过来大声说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回头迎上去笑着说，你好，我们是给你送福音的。随手拿出一本金种子给他，他接过来说，这是什么种子？我说，是真善忍的种子。他说，啊，真善忍的种子好啊。我说，你的本性也是善良的，这是佛性，可共产党灌输人的是无神论，反对真善忍，破坏佛法，迫害修佛的人，天理不容啊。看来你是村长吧，也是党员吧。他说，是。我说，那我就帮你退出这个党组织，选择善良吧。同时看明白之后，再把真善忍的种子传播更多的人，你会得福报的。又给他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告诉他明真相得福报，给你取个化名叫红福，退出来吧。他高兴地说，好。回来的路上，雨还下着，但弟子的心是快乐的，众生得救才是我们的心愿。几年来，我们几位同修配合到农村讲真相，几乎把整个市区的乡镇、山村走了个遍。有个村庄，大多数都是信其他宗教的，我们去了四次，最后才把这个场打开。众生开始认同大法。这些年来，尽管我们为救众生吃了很多的苦，可是想到师父的承受与付出，我们所做的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。每时每刻都是师父的看护与加持，我们才能平稳地走过来。此时弟子心中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显示、傲慢、正视自我等人心，只有一颗感恩的心，无比感谢师父的浩荡佛恩。最近学师父的新经文，我有一句话呀，我说有大法在，什么也不怕。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，弟子对这段法有了新的认识。是啊，这些年来不也是证实大法的伟大吗？师父说，大法弟子是伟大的，因为你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，因为你们用正念证实了大法，因为你们在巨难中没有倒下。见精进要旨二，弟子的伟大。几年前，当我觉得难很大，要撑不住了，师父的点悟和鼓励使我没有倒下，而且在艰难中挺过来了。 那时丈夫同修出现病业假象半年了，不能自理，需要护理，儿子需要照顾，生意需要经营，三件事必须做好，真的是感到百苦一起降，心里曾求师父把我带走吧，太苦了，当时已瘦得不像样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了，只感到自己的身体往下沉，好像就很遥远了。这时师父的声音传来，那你的责任，你的使命呢？我一下清醒，心里喊师父救我，瞬间振作起来，我不能死，我的生命只属于大法，是为救度众生而来。还有一次与同修配合中产生了矛盾，心性提高不上去了。丈夫不在了，本来觉得同修可以依赖和信任，可是同修又这样对我，心里那个委屈呀。心里对师父说，弟子只有信师信法，可是又看不到师父。似睡非睡中，望着茫茫的天空，大声地喊，茫茫宇宙，师父您在哪儿呀？这时从遥远的地方传到耳边，师父就在你身边。我一下惊醒，坐起来就大哭起来，弟子让师父操了多少心啊。年前我们几个同修到农村送台历年画，我们分两组，当我们去的村落发放完回来时，另两位同修还没回来，找了几个来回也没见到，心里有些着急，还有些埋怨。天都黑了，心里求师父，正好今天带了转法轮，翻开书，我的法身已经多得无法计算了，别说这些学员，再多我也管得了。见转法轮，我双手合十，谢谢无比伟大而慈悲的师父。当我们把车调转方向时，看到俩同修回来了，正向我们这儿招手呢。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与师父与正法同在，助师世间行，有大法的指导，有师父法身的看护，有向内找的法宝，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好，有多少执着不能放下，还有什么观念能挡住我们的助师正法之路。大法是万能的，可以归正一切，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，在滚滚洪流中逆流而上，放下一切世俗的偏见与执着，返本归真，回归我们真正的家园。双手合十，弟子跪拜恩师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做好人，不忘救人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5日。我是农村男性大法弟子，今年75岁。1996年6月，我和儿子去城里侄子家，想借点钱做买卖。侄子是练法轮功的，他向我们介绍法轮功，说修炼法轮功可以去病健身，还知道如何做好人。我听着正合我意。那天我和儿子每人请回来一本宝书《转法轮》。我一开始看这本书就觉得很好，通俗易懂，看完第一遍就明白了一个做人的道理，怎样能做个好人。看完第二遍，就觉得书中写的那是天机，讲的都是高深道理，
看第三遍就爱不释手了，很多时候坐着活，手里也愿拿着书看，不愿放下。这时侄子回老家来教我练功动作，那时就是一心想看书。我说不练功不行吗？他说不练功上不了天。当时觉得这句话很高，当然现在不觉得高不可攀了，因为这是真正的佛法修炼呢。再后来，侄子给我们请来师父教功挂图，接到挂图的当天晚上，我就看到了师父法身进了我家院子。师父穿的衣服和挂图上的颜色是一样的，我感到太神奇了，更增加了我的修炼信心。得法前我有多种顽疾，胃病、心脏病、神经衰弱、头晕、腰疼等，晚上依靠安眠药入睡，吃饭就更难了，甜的不行，辣的不行，酸的不行，凉的不行，硬的不行，只能吃点软食，经多方求医没有效果，后来连小道治病都看了，还是无效。当时我家里就像小药铺，抽屉里桌子上不是西药就是中药丸，就更不用说花了多少钱，耽误了多少时间了。从我练功那天开始，学法练功就成了我的必修课，从不间断，就连大年三十晚上也没停过。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时间不长，各种疾病不翼而飞，干活有使不完的劲。到现在20多年里，没吃过一粒药，没打过一次针，吃啥啥香，身体倍儿棒。有一次村上要60岁以上的老人检查身体，村医生诚心敬意地找到我说检查身体免费，意思是怕我心疼钱，舍不得去查。师父说，真修的人没有病，见法轮大法义解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。我就相信师父说的，我对村医说，没有病检查什么呢？把那个时间省下来给别人去检查吧。因为我们在农村以农活为主，农活不太忙时就去做买卖。得法初期的那些年，我们做买卖小枣的生意，出去时总要带些资料送到各家各户，有机会就讲真相劝三退。做买卖我是和儿子搭伴，720前他也修炼，按大法要求不看重利益，本着该我赚的钱我就要，不该得的就不取。仅举一例，有一次在枣市场卖枣，外地商人买了我们的枣，过秤交钱时发现他带的钱不够，就又退给我们一部分枣，结账时按买主的算法多给了我们1000斤枣钱，我们没有要。市场过秤的人说，怎么不要呢？请客也好啊。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师父教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，在哪儿都得做个好人。大家都很赞许，这样的事遇到过多次。有一次在村里收购枣，在这家屋里看完枣，一出门，一条大花狗把铁链子挣断了，把我身上咬破了3-4处，狗主人吓坏了，按常理说得赶紧去打狂犬疫苗。我说没事，我是练法轮功的。主人说这回遇上好人了，没打针3-4天就好了。还有一件小事，和邻居两个人就一个地界丈量后正好，都不多不少，可是邻居却要求我再给他多让点地。我们修炼人不应该执着利益，这点小事不算什么，我就把自己的地界往里移了一点，他很高兴。从那以后，这人对我很尊重，我也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，他的家人都做了三退，他没入过邪党组织，却经常要真相资料看，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。近些年来，我又改做收废品的生意，这样更有利于我去讲真相救人。我讲大法的美好，我们如何按真善人做好人，讲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，也讲传统文化中商道的无奸不商， 和邪党误导的奸商不是一回事。过去买卖粮食是用斗粮、斗平为购，那时的商人斗平了再给添上点，冒尖了才让拿走，卖布的粮够了再多粮出一点表示真诚。我们修炼人应做得更好，收废品算账时不够整元的，就多给人家几毛凑个整数，卖废品的人家都很高兴。在收废品中经常捡到钱，我单另放着，从几毛到百元大票都有，都想法还给人家，实在找不着的，我就捐给资料点去救人，给丢钱的人积点功德。做买卖也有差账的时候，少要了人家的我就算了，该人家的不管多少我都送回去。时间长了，四邻八村都认识我，人们看到修大法的都是好人，不像中共造谣宣传那样，再讲真相也比较顺利。我和废品收购站也有差账的时候，少给我的就跟站长说一下，给就要着，不给就算了，也不执着，多算给我的我就送回去。我按大法严格要求自己。第一次送钱的时候，站长还有点不相信，次数多了，站长和站长的妻子都说，你真是好人。我说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做好人的，都能做到这一点。接着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家三口人先后都做了三退，后来他们常和我兑换真相币，花真相币真有福啊，他的买卖越来越好。我们这儿十里八村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更要按照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做。我这些年收废品，多数是大家到我家里或者在外面碰上，告诉我到哪里去收，很少到街上叫卖。我做买卖替别人考虑，我也告诉人家怎么方便怎么卖，人家说不愿卖给别人就愿卖给我。有一个拾废品的，拉了一大三马车，等我等了一个来月，就不卖给别人，过秤算账，人家连看都不看，我都给人家写一个清单，给清单也不要，说就信着你练法轮功的了。这是大法的威德，师父的威德，是师父教导出来的修炼人。在这二十多年的修炼过程中，我就是坚定的信师信法，只要师父说的我都信。720后铺天盖地的迫害压向大法弟子，我曾是邪党党员，第一次乡里来人叫村支书找我，说让我考虑邪党党员与修炼，只能选一个，我说我决定修炼。第二次乡组织委员亲自找到我家，问我是选择修炼还是选择邪党党员，我毫不犹豫地说选择修炼大法，他看我态度坚决就走了，自那以后再也没找过我。1999年邪党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去北京正施法，被非法拘留，在拘留所里感到迷茫时，我就把自己交给师父，在绝食的五六天中体会到了辟谷的法理，不吃不喝那叫真辟谷，见转法轮，没有不舒服的感觉。后来本县拘留所警察利用犯人迫害我，让犯人用脚踹我，用烟头把我的手烧起黑泡等，我不恨他们，他们是受蒙蔽的众生，但是我不忘自己的使命，有机会就背法向犯人讲真相，善待他们。明白真相的犯人表示出去后也要修炼法轮功，这些年修炼中不忘讲真相救人。迫害前几年真相资料较少，我就用毛笔写大标语出去贴，用圆珠笔和小字帖，正好当时有揭露江泽民的罪恶20条，到村边电线杆上贴。在这期间修去了很多执着心，学法中法理逐渐清晰了，感觉救人的紧迫。我不断讲真相，越是所谓的敏感日越出去讲真相。在讲真相劝三退时，有三言两语就退的，有讲半天也不行的，有恶语相加的，也有要打电话举报的，什么情况都遇到过，但是从来没有怨过别人， 救不了人，只有找自己的不足和差距，下次做好。20多年就是信师信法走到了今天，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。大法教我做事先想到别人，这件事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。我这个人执着心很多，特别是名利情都很重，现在都在渐渐的修去。师父说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，渐转法轮。有许多过去不懂的事现在懂了，过去不明白的事现在明白了。我悟性差，有时走极端，也有摆不正两边关系的时候，我就多学法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，见精进要旨二，排除干扰。我要在正法最后的最后走正自己的路，跟师父回家。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重塑人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0日。从29岁到49岁，这20年是人生最关键的时刻。我有幸得到了师父的慈悲救度，修炼法轮大法，不但使我在这个道德下滑的社会不再随波逐流，而且是逆流而上。在此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。一，从脆弱到坚强。我从小对疼痛非常敏感，手上扎个刺都要哭。记得都上高中了，有一次去医院打针，医生没有防备我，就在给我打上针的那一瞬间，我立刻跑了，结果针被拔掉了，害得我又扎第二遍。医生笑话我一针扎两眼。结婚后也是，受各个口子也得掉几滴眼泪。生儿子时哭得死去活来，气得婆婆嫌我娇气，我也没办法，就是怕疼，没毅力。1999年我喜得大法，当时我只是知道做一个好人，不紧不慢的，也不精进。2001年当地派出所警察突然抄家，并绑架了我和丈夫。面对警察的蛮横无理，我哭得和泪人似的，心中莫名的委屈不解。几天后他们把我关到看守所，途中我突然理智坚强起来，没有了怕。后来才悟到是师父的加持，我挺起胸膛，鼓励和我一起被绑架的同修，我们没有犯罪，抬起头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遭恶人拳打脚踢，电棍电击，野蛮灌食，熬鹰，不让睡觉，吊靠等等折磨。过程中我一次次感受着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，怕心在解体。我理解了，我的生命就是为得法而来的。我真正的从一个好人成为修炼人。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坚强。一次次磨难使曾经脆弱的我奇迹般的走过来了。不但没倒下，反而让我更加看清邪恶的真面目，大法的可贵。当我回来和亲友说起我的亲身经历时，他们简直不敢相信。侄女听了我的经历，哭得泣不成声。他们由此相信邪党真的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。是大法让我变得坚强、理性、成熟。回过头来一看，真的不过是熔炉熔炼金刚的过程，一个生命净化提升的过程。感谢师父重新造就了我。二， 大法成就了我，让我成为贤德之人。得法前，丈夫得了重度股骨头坏死。那时因为生活等各方面压力，我和丈夫的家人整日闹矛盾，最后几乎到了不相往来的地步。我对人生失望、消极、破罐子破摔。我多次想到离婚，但是心底仅存的那点道德良知让我不能抛下丈夫、孩子，只能在痛苦中混食度日。我不知道我将沦落到何种地步，那种痛苦和无望几乎让我滑向道德极其危险的境地。后来甚至学会了打麻将，以此排解心中的烦恼。只要有闲暇时间就去打麻将，谁说也不听。母亲看到我消沉的样子很痛心，在我回娘家时把一本转法轮放在我包里，嘱咐我有闲暇时间就看书，别再打麻将了，那不是正道。就这样，我有幸得了法。我明白了，一切都是因缘所定，不再怨天尤人。丈夫也在得法后身体渐渐好了，腿不再疼了，也能干活了。但是因为股骨头严重变形，他走路还是一颠一颠的，而且因为吃药吃得脱发，落下个秃头。每次他去单位找我，同事说什么的都有，有说丈夫显得比我老，我就告诉他们，人品最重要，我丈夫的人品没有多少人能比。有的问我丈夫为什么瘸，我就告诉他们，丈夫当初重度股骨头坏死，如果不是学了法轮大法，早已瘫痪在床，也许生命都没了。610人员找到我和丈夫，逼我们放弃修炼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没有大法，哪有丈夫的今天，哪有这个家。话是这样说，但有时我虚荣心作怪，就不想让丈夫去公司找我，也不想让亲戚朋友看到他一瘸一拐的样子，心里也很酸。别人眼里我哪样也不差啥，可是为什么找个又瘸又秃的丈夫？一次和丈夫生气时，觉得委屈，我忍不住说，真不知哪辈子欠你的，让我跟你遭罪。丈夫说，咱俩可是圣缘呐，一同得法，来注视正法的。是啊，这么多年我们相互扶持，不离不弃，比学比修，我们共同配合做资料、发资料、挂条幅、协调等，我真的应该珍惜我们这份圣缘。在梦中，师父也多次点化我，我和丈夫一直是善缘，是患难夫妻。渐渐的，我们的关系越来越默契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道，人要跳出这个情，谁也动不了你，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。在别人眼里，我们是恩爱夫妻，得到亲友的尊重和赞赏。一次，我和丈夫帮一个同修搬家，那个房东知道我们的一些经历，也双手竖起大拇指，称赞我是个了不起的女人。我告诉他，是因为修大法才有今天的我。在这个道德下滑的社会，为了金钱、权力，为了自己的私欲，多少夫妻离婚、抛弃孩子、家庭，都见怪不怪了。什么道德伦理，多少女人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妇道。大法让我看明了因缘，懂得知命，洁身自好，看到这个十恶毒世的种种乱象。我无数次暗暗庆幸自己得了法，是师父洗净了我，成就了我在人间的一段佳话。三，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。大法的超常每时每刻都展现在我的生活中、工作中、修炼中。我是个热心人，大法需要做的，同修需要帮助的，只要让我碰到，我都会无条件配合，就是遇到什么做什么。每天很忙也很充实，有时亲戚找不到我， 就半开玩笑地说我是个大忙人。也许我的这种无为的状态符合了大法法理，我的智慧也在不断开启。从去年开始，只要有同修想写交流稿又不会写的，我就帮助他们写。因为当我听到他们讲起自己的修炼故事和感悟时，我一次次被震撼。当他们讲起当时细微的思想活动，我感受到了大法弟子在巨大压力下放下执着以致生死的伟大壮举。我被感动得流泪，感动于师父的慈悲，感动于同修的正念正行。一件件在法中神奇超常的事，就如同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珍珠，怎能因为同修的不会写而埋没？拿出来证实法才有意义。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，他们的故事惊天地泣鬼神。我原是一个很感性的人，写稿的过程中就不知不觉进入了同修的角色当中了，有时甚至体悟到了他的苦痛和明理后的证悟。我写出来的话，他们会脱口说出，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就是表达不出来。有一天早晨刚起床，几个字打入我脑中，浴火重生。我知道这几个字的大概意思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字突然被想起来，也没多想。两天后，我碰到一个同修，说起写稿，他就开始给我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修炼经历。听着听着，我的心在流泪。他的经历真的就是浴火重生的过程啊。难道这几个字真的是用给他的吗？为什么那几个字偏偏这几天打入我的脑海？为什么这几天遇到他？我感叹生命的奥妙，原来一切都是慈悲的师父巧妙有序的安排。因为大法弟子要求真，为了一篇稿子的真实性，我要多次去校对，回家后不断完善，才能成稿，归类整理，合理安排顺序，有时也熬到大半宿。有一段时间真的很累，很想歇歇，也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，写一篇自己的稿。一天，同修和我说起另一个同修的修炼故事，挺感人的，希望我能帮他写，我就想推脱。丈夫在旁边说，你这样就是自私，你自己的稿子以后再写也行，况且你曾经也有发表的稿子，可同修还没这机会呢。听了他的话，我觉得挺有道理的。如果同修的故事能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，能启迪人的善念，能让现在磨难中的同修受到启悟，写他的和写自己的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专程去了那个同修那里，当面听他讲起自己的修炼故事。那是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，清秀文雅，但是她的故事却几次让我流泪，心中不断的感叹，当今社会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做到。后来我把她的稿子写完后拿给丈夫同修看，丈夫也直掉泪，说这个同修太了不起了，很难做到他那样。让我听到、看到、感受到大法弟子们那颗颗纯正的心和珍贵的修炼神奇超常的故事。我突然觉得是师父的慈悲让我有如此的偏得，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，能记录下这一切。是帮同修吗？是在帮自己啊。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受益无穷，升华了自己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有不正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